Hello， 欢迎收听一个观众站起来2025年的年终总结特辑。
感谢这一年来每一位来到线下与我们互动的观众朋友，
也感谢所有长久的在线上陪伴我们的听友老师。
本期节目我们事先收集了一些大家想对我们说的话，
将分给每位主播，在分享完自己的年终总结后进行读评论环节。
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的录制或加入听友群，
请搜索一观站的全拼小写
YIGUANZHAN， 添加小助手。
祝大家
今年
快乐，
赚钱
大
财。
因为我们本一期录制非常特殊，是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无居家办公，自己录制一下。
2022嘛，今年。
好，大家好，我是小江，
我是 Yuki，
然后现在我们两个在 Yuki 的出租屋里。
那你一定要这么具体吗？出租的客厅里。
今天是2025年12月26号，收到这个任务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来录了，我觉得没有人会比我们教的更早
啊。说实话，他说31号之前教，我本来想着31号录的。
我性子急。我们先回顾一下2025年，展望一下2026年，回顾一下。我为了这个总结，我特意去听了我们去年的年终总结那一期，我发现我去年的年终总结就是 Yuki 给我的那一句祝福。
Oh.
他祝我事业双丰收。
嗯，丰收了吗？
嗯，我觉得算吧。
嗯，
就是一个是话剧演员，一个是脱口秀演员，话剧也确实在持续的演出当中。嗯、然后脱口秀今年生日的那一天正式签约了校马，也算是有了一个好结果。
太假了吧，我们两个
人录制了一首带观众的效果。
你呢？你去年展望还记得吗？
哎，我去年展望了吗？没有吧。
那你今年回顾一下。
回顾，我也没有什么进步。
这么消极的一句话吗？
静止，用一首歌来总结。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哦，你换房子了。
嗯，换了大房子
换了吧？
是的、嗯。
对，这是一个回顾嘛？还多了一只猫。
哦，对。
吧？
对。
你回顾，我回顾。
可能因为我就是每天在这里，我不觉得有什么变化。
嗯。
嗯，我今年是二胎吗？
对，有了两只猫，一男一女。
啊，都是男的。
哦，都是男的。我以为小三是女的。我还想着可以凑成一个好。大家偶尔可能会听到猫叫，是因为他们家的这只新来的猫太粘人了。
对，而且叫声很难听。
诶，当时也没有了。
是吗？你叫一句。不是 AI 生成的。
还有吗？还有别的展望、回顾吗？去年生活上
没有了。
心动了几次？
那可有点难数。一次吧。
一次啊？哦。
你呢？
我每天都在心动啊。
是吗？新的吗？
到冬天就开始
有
谈爱。
但是是具体的人吗？
你心动肯定是对具体人，你怎么对一群人？
那你每天都对新的人心动啊？
倒是也没有了，就冬天就容易心动嘛，冬天就会想谈爱。
嗯，确实，
但是也没谈到。
我
觉得是我去年没展望好
啊。
我去年展望是说今年女人不搞爱情，女人爱情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没了吧？就
其实我对你的祝福也不是让你
不
要
搞
爱情的意思，是事业。能多成功就多成功吧，
很好。
因为爱情真的努力不来。
好，又是好悲观的一番发言。
我们恐惧型依恋这样的。
我明年就30岁了。你还没有谈恋爱？
挺好的。
我想谈恋爱，我要为爱痴狂。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还想干嘛？我想多赚一点钱，明年，因为明年就要一个人住了。
哦，对哦，你今年还在搞装修，一直。
对对对，明年就要一个人住
了。什么进度了？
今天上午刚刚去那个木工浇完地。
好具体的进度啊！
对，顺利的话，要明年年底会搬进去。
嗯，
想多赚一点钱，想就是给自己留一点生活基金，生活启动基金。感觉30岁是人生的一个新篇章。我其实小时候一直对我的30岁幻想是那种 office lady，
白领啊，都市丽人，
穿着正装，瞪着高跟鞋，背着名牌包，出入那种
CBD
灯红酒绿的场合
啊，
然后说话也特别得体，跟领导敬酒也是毫不含糊那种。没有，现在什么都没做到。
你现在还好吧？你可以得体。
一般，
一般不需要。
一般，不太得体。就是我觉得，就是30岁很强大了呀，不会再因为什么那种小事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会内耗。但是现在还是会内耗，还是会因为前两天还是因为爸爸妈妈带我出去吃饭没点我喜欢的菜哭脸，
当着他们面吗？
没有，我看着传菜口偷偷的哭，我怕被他们看到
啊。
好可怜，那我觉得应该是激素影响。
哎，我也是，进口拜好的时候，我就是问了一嘴，我说能不能看出我戴了牙套？有个女生很大声说听出来了。
嗯，
我当时就碎了，我口齿这么不清楚吗？然后我还是强撑着讲了8分钟，然后下来，
你又不要哭了。
我现在还好，现在还好。我下来之后，我就突然就哦，我不适合干这行，我就说完就一滴泪滑了下来，像
有人
兰州拉面一样流了下来。思琪看到了，他还安慰我，我说不用安慰我，其实心情没有很糟，只是激素影响。
我们现在已经理智到就是心情失落都会归
因
了。
对，
好无聊的大人，
不需要人安慰就好了。
你有什么展望吗？明年？
唉，我觉得维持现状就很好了。
是吗？现在赚的挺多的。
是的，今年还可以。
今年演出场次变多了。
对。
还有吗？维持现状之外呢？
我是没有什么想做到的事情。哎，没有什么觉得一定要做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差不多就是我现在能力的极限了。
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别杠子飞。每个人都有光明的未来，你要相信吸引力法则。
那希望伟大爷努努力吧。
自己不想努力，交给老板。
对。因为我觉得我今年就是吃到了很多同事的福利。
啊，
其实同事很努力，所以我也过得很好。
OK，
我觉得这种人生很轻松，
挺好。还有吗？别的？
我希望明年同事也努努力。
想三胎吗？明年？
看缘分吧。
如果碰到了，可能还是会养。
因为我这两只猫其实都是不是我主动养的，都是我朋友养不了给我养的。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太
主动发生亲密关系的人。
我想说的是
依恋。
对上了。我是一个很怕承担责任的人，所以我不会主动给自己揽活。
嗯，
但是送上门了，我就会硬着头皮接一下。
OK， 如果有喜欢Yuki 的那个听众，就是主动一点。
开始征婚了，
会有故事发生，好吗？
先发个简历过来。
我可以给你内推。
要面试啊。
OK， 还有吗？还有别的吗？
我好像这两年有个心态，就是我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
嗯，
因为如果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会压力很大，我抗压能力又很差。
明白。
嗯，所以我现在不给自己定目标，
你这就随遇而安，不期待就不会有失望。
嗯
，OK。还有啥展望？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身体健康。没有，我也身体健康，黄雨龙也身体健康。嗯不是在卖啊
我刚想说CP 粉要磕了，
因为他是最注重身体健康的人，我就顺路送一些祝福。
嗯，
听众朋友们也身体健康。
嗯，那我祝大家心理健康吧。
哇哦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身体也没有什么毛病，但是经常会心情起伏很大。
嗯，差不多就是这样吧，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愿望。上节目好不好？我们两个都上节目，不管上什么节目。哦，那我要上了，
哦、
我马上要播了
啊！
名侦探学院
哦哦，
就在1月份播，都给我去看，因为我自己不想看，你们看了可以把那个我的 cut 截屏发给我好吗？
在芒果 TV 吗
？Yes Yes。
好、哦，要会员吗？
不知道，要会员就别充了，别浪费钱。哎，那我已经提前做到了，你上一个吧，你也随便上一个。
新闻联播吧，
那么严重吗？
可能要先当女企业家，
然后经济犯罪，
被通缉。
行，我不 push 你，刚忘了，你不能给自己有压力。行，好，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为和2025年的回顾和2026年的展望，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主播有一个。读留言的环节、
哦、
嗯，你先读呗，要不
好，可以，我先来，先翻一下。
哦，我们刚刚错失了一段素材，
刚刚演出事故，
对，刚刚 Yuki 痛哭，我录了视频，想看这个视频的，去小红书知识猪柳丹麦马粉私信我。好，我们现在重新来读观众的留言。
好，我录一版不哭的。
OK， 加油。
好，第一条，每次去衣冠站，主播都会有 Yuki， 虽然本来 Yuki 出勤率就很高。对，因为我很闲，但心里还是希望这是因为我们小有缘分，哈哈哈。下马有很多优秀的演员，但 Yuki 在我心里很特别。这次我不会再哭了。
在抖腿。
又要夸一次自己了。Yuki 的梗和别人不一样。有点慢悠悠的，淡淡的，不经意间有你一默，这种幽默像一种天赋，就像是生来的智慧一样，不是在背后堆积喜剧技巧。
那谁是在堆积喜剧技巧？你说出十个来。
另外十个。嗯，所以有 Yuki 在的播客让人觉得轻盈。我相信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同温层。后面看 Yuki 的微博，我发现我们居然转发了那么多一样的微博，我们有一样的愤怒与悲伤，我们关心的世界是一样的。我认同你的表达和你的品味，所以我读懂你的幽默，这让我很幸福。希望你有一个广阔而丰盈的2026。
有人哭了。
2026号，请好好对他。
好，
你也是。
又哭了。
嗯，好好呀。嗯，
又哭了。失败。没办法录像了，我现在
说什么呢？
没话说了，一直在麻累。
情书太可怕了。
被爱会让人变得委屈。又哭了。我不逗你了，我求求了，对不起。我来，我念我的。我不可能哭，我没有一点想哭的，我已经看过了。Two 小江感染力好强的姐姐。我每个人的受众都非常的人物鲜明，特别喜欢听你表达出一些我说不出来的感受，特别喜欢你压制狂乱表达的卢超，特别喜欢你坦言自己内心的各种想法，甚至是嫉妒。没关系，我也经常嫉妒别人。好立体，好真实，好喜欢，而且感觉能量很充足的样子，是能散发能量而不是偷袭别人的能量那种。那谁在偷袭别人的能量？
我
是谁来？
我现在就在偷袭小江的能量。
每天都在许愿，希望一睁眼就能有一个小江一样的朋友。好，行，
那你去关注
知识出品太满分。你这样，你凭你给小这叫什么衣冠站的
小助手
发的这个截图原图，下一次来校麻找我领一杯奶茶。
好实在呀。那我也要给刚刚那个女生。
我们是不是在卷他们？
一杯我的眼泪。
他们没有人会送别人小礼物，只有我们送了听众小礼物。
嗯。
哎，他们不知道，他们要等播出的时候才知道。好，还有一条应该是一个观众说的自己的故事，不是对我说的话。他说，这一年我的时间好像被重新折叠过了，如果要从365天里抽出一条最闪光的线，那一定是7月9日，我成为妈妈的那一天。有意思的是，就在整整一年前的7月10日，我和他的爸爸刚刚举行完婚礼，两个日期紧挨着，像一串甜蜜的密码，锁住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天哪，好会写。我们这博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有就是
文采。
对。我连形容词都没有。以前总觉得和真爱结婚是小概率事件，尤其是在我30岁之前的那些年里，这个念头几乎成了自我说服的盾牌。我是个大码女生，打了引号，骨架宽，肉也多，身高170加，穿上鞋能到175。这不是我自己写的啊。不是。站在人群里总是很显眼，在被爱这门功课上，我悄悄给自己打过不及格的预判，觉得那些关于般配的世俗标准可能与我无关。遇到他之前，我已经和大概会一个人过完一生的这个想法和平共处了很久。说到我老公，对比我，他小巧一些，因为他没有我高。我们站在一起，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肉眼看上去就很般配的夫妻，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多配，是很多个深夜聊天时会觉得像已经共度了十几年的熟悉，确实很难得。就这种在精神上可以两个人能聊到一起，我觉得其实蛮难得的。然后听衣冠站的播客的不少朋友还很年轻，可能还在读书，对爱情和婚姻有憧憬也有恐惧。我曾经和你们一样，所以我想隔着音频轻轻的和你们说，发生在你身上的美好不是小概率的侥幸，而是你本就应该得到的礼物，它很可能不会按照你预设的剧本和标准出现。最后借这篇年度总结的尾声，衷心的祝福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愿你有足够的勇气成为自己，也有足够的好运遇到那个让你忘记所有标准的人，你们会彼此认出，然后一起建造一个平凡却坚固的家，拥有属于你们的不必和任何人比较的幸福。新年快乐。又苦。我觉得憨豆把，我觉得导演把这一篇稿子读，就是让我读，是不是在激励我？让我相信真爱。因为感觉这个女生可能跟我有一部分很像，就是也是之前很胖嘛，然后很高，骨架很大，然后一直在追寻真爱的路上。
但是你喜欢183以上。
我不喜欢比我个子小的，是吧？也不一定要，万一呢，万一碰到了呢？
对，真爱其实是没有标准的。
对呀、啊啊、 然后挺好的，祝福祝福这位刚刚当妈妈的听众，
嗯，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就这样，我们差不多，我们不能占用大家太多时间了。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
然后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我们这个环境应该是相对于他们来说最吵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正好在外面工作。
嗯，
在三亚的蜈支洲岛。
对，
参与的工作是微博的一个什么什么
跨年岛，
跨年岛
一个
居民跨年岛
见面会。
对，
会啊，
感谢经纪人啊。然后现在是几月几号？
2025年。
十二月，
是的，是2025年的
12月27号
下午
、对，我们在蜈支洲岛还在工作。然后我们今天有个任务，就是要回顾一下2025年，展望一下2026年。去年我们干了什么？今年干了什么？我们今年下了春晚以后，
参加了，
又参加了一下脱油二，
拿到了一个亚
脱油二，拿完搞完以后就半年过去了，差不多，
对，
就拿了个亚军，也还是个不错的成绩。
然后接了一些商务啊，
对。然后2026年，展望一下2026年，希望2026年能有更好的，
好好的把专场搞起来。
对，专场应该是想写的，然后看今年过年能不能再看看，是不是再重一重，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你做了什么事情？这一年，除了我们自己的事业，
这个开场不说，
这个不用，这个是单独录的，兄弟。
好，单独录。
你不就是重新来吗？
不用重新来，你不就要这效果吗？
行。那你说一下
2025年搞了。
2025年说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2025年发生了很多
歌嘛，你自己做了歌，
做了很多专辑，出了一大半。今年2025年就是只有两首丢在2026年了，其他的做了得有八首歌。
一共是八首音乐，十首音乐了。还有别的吗？除了音乐？
搞了点，跟好朋友住了一个房子。
跟好朋友住了一个房子。
然后三个人一起。住在一块儿，有一点自己的，拍点小东西啦。做了第一张自己的 MV 啦。对。
然后明年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2026年也得展望一下吧，因为新年也快到了。
2026年就发一个二专呗。
第二张专辑。
对。然后去入股的演唱会，带着自己的歌去打歌呗。
这是想做的事情。
嗯。
我也说一说吧，2025年也做了蛮多事情，比方说健身恢复了一下，又把自己的体脂拉高了，越来越胖了。你要这么顺的说，2026年可能会想减脂，你看这是顺势的一个行为。
你这个真的要减是啥意思呢？
就是真的是整体的肉量刷就刷的是多余的脂肪，才会有那个效果不？把这个脂肪刷下去，让自己身材好一些。我在录东西，你在那看视频，有点太不尊重我了，我是感觉。
我以为没开
始。2026年专场，这是刚才我们共同的事情吗？还有什么？2026年希望开心吗？好了，叫我们去工作了，稍等一下，马上回来。好的，我们又回来了。刚才我们抽空去工作了一下，你们听起来可能就一两秒钟，暂停了一两秒钟，我们工作得有3到4个小时。刚才不是聊到了我吗？你聊完你的了啊？对，现在聊我。我说2026年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我希望我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欲望，我就想开心，保持热爱，保持真诚。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是一种心态。刚才这个师傅的喇叭声你们也听到了，的确是在工作，没有骗你们。我们现在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然后好的，这是展望2026。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流程走。读留言环节，打开我们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的人有很多，但是就是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回馈，我们就只能稍微挑选几个。来吧，你一个我一个。
专场在写了吗？明年打算什么时候开专场？
你来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备了啊，什么时候写完呢，我们就什么时候开内测。
对，
是一个这种情况哈。
是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加个问题，就是听说你们很会诗，听过往的播客听的，这年下来也走到很多地方，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总而言之，就是长沙是最好吃的，就是没事别要老往外面跑。
对。
还是长沙东西好。现在虽然是在三亚，但是有海鲜，还是想回长沙吃点香菜或者面啊啥的，碳水。来了个长的。
来了个长的，就徐浩伦和谭湘文。
我们在。
当然，最开始点开一观战，绝对是因为喜欢你们俩，想更了解全面的你们。
把你们出现的每一期都听了，甚至反复听，天知道我都想听你们多说一点话，感觉你俩真的是很难采访的人，不会掏心掏肺的说一些一路走来的经历和感想，留给我的印象大多数是轻松和愉快的，当然可能也是第一季的确实因为储备比较多比较顺利，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毕竟浩伦都说他吃过最大的苦是苦瓜，路易观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笑妈的朋友们，感觉你们更加愿意聊得敞开心扉一点，聊的东西也更加丰富更深入，当然我也逐渐爱上这种氛围，仿佛交了一群线上的朋友，每天在我耳边聊天，从一开始分不清楚谁在讲话，现在一个个都认识了，有事没事都会打开一块段听一下，也成为了催更的一份子，能找到一个合胃口的电子榨菜还其实还蛮不容易的，最后我一人写书逐梦演艺圈系列每年都来一些好吗，你们俩也要每年搞一次述职报告
啊，对，逐梦演艺圈是我们第一次录播客的那个主题，
嗯，
就是其实还反差蛮大的，那时候我们还啥也不是，就从线下小演员，然后后面慢慢录节目，其实是大家看到我们每一次录播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有的那种感觉，苦还是要吃的，苦不光只有苦瓜，嗯，就是慢慢的其他苦也吃过了，只是后面觉得也还好，没把它当做苦吃，一种经历呗。有什么想说的吗？述职报告，年终述职报告，一年一次。
刚刚述过了，
述完了，
不是吧？
早晚都要述一次，我漱口。他说我们是不是跟校妈聊的更深入？当然熟人嘛，家人。今
天就没那么多的。
对啊，家人就是感觉我们这些人感觉也很熟，没有任何。需要去伪装自己的部分，有什么就该说说，该骂骂，
对，
自己人嘛，对不对？我们其实也挺好采访的嘛，我们采访也有这种正儿八经的时候，只是说维持不了多久。他这个还蛮长的，他这个写的，
这个是一个请求，它不是个问题了，不是，
是吗？谢谢你，
谢谢你，
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祝福，也感谢所有喜欢我们的人，我们来年再见，
明年见。
桑林白罗 Happy New Year。
哎，大家好，我是泰迪啊，我现在跟哈嫂在这个浴池里面泡澡，我们都穿着 Boss 的 suit， 我们也相当于是裸聊了。
我刚讲完的你就把我梗透了。
我觉得挺好笑的。不行啊，你这不就是我的啊。回顾一下2025年啊，我感觉我的2025年虽然也没做什么，但是也还挺不错的。因为我至少我去年的这个时候还在医院里面等待着屁股开刀，今天我竟然可以泡澡了。去年刚做完手术是肯定不能泡澡的。展望2026吧，我就希望2026可以一样的身体健康，跟今年一样的，然后最好可以让我多赚点钱，然后买一辆保时捷，我就说说而已了啊。然后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展望的吧，就过好吧。然后回顾一下今年播客，我最喜欢印象最深的部分，我印象最深的部分就是聊老的那期卢超跟我说他偷钢筋，就是给我一种，就是因为我从小在南方长大嘛，我没有接触到那种北方孩子那种感觉嘛，他给我说偷钢筋，我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贾樟柯的电影那个小五里面那个，我说小五让卢超来演那种比较活跃积极的那种小五，我就觉得会很有感觉，给我一种就是那种边缘人又不边缘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是有点，也是让我常住，我不是差不多常住了吗？我基本上有没事我都来，我也基本也没什么事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我看都让我不要戛然而止，但我不知道怎么不戛然而止。
大家好，我是陈火腿，我现在在咖啡店，时间是2025年12月30号，憨豆说31号之前发给他，踩着点录一下吧，自己 Q 流程啊。回顾2025年，2025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哎呀，讲这话我自己都不好意思，2025年过得其实不太好。感觉有很多不顺吧，可能是人到30岁，他们说男不过三女不过四，是这个说法吗？ 反正就今年不管是情绪上还是生活上，哎，挺难熬的。而且我到后面越发的不太愿意去录一观战，可能也有一部分这个原因，有点陷入了一种存在主义危机。嗯，这个词讲的有点装，但事实就是这样的。我经常会走神，就是搞不懂我们做某一件事情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最开始录播客，大家就是想聊天嘛，所以我们自己弄了一个开心聊会儿天，我和哈草还有卢超。但其实这种纯粹聊天的动机，它会随着我们的那个分享的东西越来越多，导致进入一个话题枯竭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那个节目处于半停更的状态。那对于一观战来说，我自己的疑惑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在台上我们在分享在聊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这个现场播客它和私人播客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对观众来说是一个类似于分享会，大家可能像开放麦一样，也花了一些钱，然后坐进来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状态。它既然是消费者的话，那它就有它自己的一个，就是对这个东西的定义吧，就是大家作为现场录制的观众总想得到点什么。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最基本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喜剧脱口秀俱乐部衍生出来的一个播客，大家的底层逻辑好像还是为了想笑，为了一些笑点，为了听梗而去作为观众去现场录制。但是我到后面我就没有办法去为了出梗而在台上跟大家聊一些可能我也不是很感兴趣，我也不是很在乎的一些话题。因为这个还是有别于脱口秀演出，因为演出的话大家就是没别的说的，就是为了来笑的。然后你在台上那就是为了逗大家笑的，这个是第一要义，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播客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真实的表达和那种思维共振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如果纯粹是为了出梗，然后翻来覆去的我们讲一些大家已知的一些内部梗的话，会让我觉得我们在表演一个录播客的过程，我就会处理，我就会走神。所以越到后期，我可能首先话题也没有我感兴趣的，然后大家聊的状态也不是我个人喜欢的，这是我的问题，而不是大家的问题。所以我就2025年到下半年吧，我就不太愿意去录制一观战了，可能也跟我自己的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本身的表达欲，在公众面前的表达欲是锐减的，因为我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可能上半年一些对我来说不太好的一些回忆，让我在公众面前的那种表达性会收敛一些。然后但是我自己私底下是表达欲很强的，就是我发现，因为我自己听播客的话，我的习惯是我不太会听任何和脱口秀相关或者和喜剧直接相关的播客，我更多的听的是所谓我喜欢的那种真实表达。嗯，比如说就像我近期听李诞的播客听的比较多，但不是他作为脱口秀演员或者说脱口秀节目的那种策划者来聊，就是纯李诞这个人他聊的，因为他看的东西很多，他阅历很广，再加上一些那种哲思的东西，我感觉挺有启发性的吧。我原来听其实我也听不懂，可能也是人到了一个阶段，有些东西你突然觉得自己能听懂了。比如说我很喜欢他的一个说法，就是
有的人是靠脑子思考的，有的人是靠嘴思考的。我好像属于那种靠嘴思考的，意思是我在脑子里其实想不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在通过我跟我最好的朋友那种表达倾诉，以及我自己会对着手机去阐述，去说我是怎么怎么想的，然后这件事情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慢慢发现有些东西是处于一个潜意识以下做的决定，可能我一直都没有搞懂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或者我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但是在我用嘴来思考的过程中，我慢慢的把我的动机和我的看法好像就讲清楚了，就是人自己被自己理解的一种状态啊，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这种表达吧，我是希望通过跟外界接触和交流达到一个可能更吸收更广泛的一种状态，就是你还是要跟人交流嘛，自己天天跟自己交流其实是多少有点精神分裂的状态了，就我是希望跟外界达成那种交流状态的。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我们很多聊天的那些语境啊，它是不适合的，就是你一说出来就容易被误解，然后你又做不到你完全不在意那些误解。大家尤其是在录制播客的时候，有观众在，有观众就有凝视，有凝视的话，有些东西一旦被观测，你就不自觉就变形了，他也没有办法达到他本真的一种表达方式，把那个话说出来。所以哎，2025年我觉得我很大一部分时间在想关于所谓的自己的表达和存在主义的那种关系吧，说的有点大，但大概就是这样，这也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平常可能在正式录播客的时候也不会用这些词，我用了还是有点害臊，讲实话，但是我想不到更好的词来表述了，目前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吧。然后2026年我还是有点期待自己看到自己的一些变化吧。大概是这样。然后可能在2025年最后这两天，还是祝大家顺心顺意吧，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还有一个读留言的环节，看一下。
秃成火腿，就爱听你命命的说话，命是那个英文单词，刻薄的啊。然后他特意打了个括号，绝对褒义。2026年也请多命哈，三个感叹号，谢谢你啊。命命的，哎，其实我不想说，我可以做一下自己的理解吧。就是有时候那个命不是刻意为了刻薄，大家可以理解为一种喜剧手法吧，就是一种喜剧人格。我肯定不是为了命而命，就是如果一喜剧中说的是你不能伤害一个无辜的人，所有在喜剧里面讽刺的人、挖苦的人，他多多少少他是某种程度上有一些瑕疵，犯了错的，但肯定不能去用那种命的态度对待一个无辜然后讨观众喜欢的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所以我也在调整吧，我最开始太片面的理解所谓的这种命的喜剧形式了，可能也会伤害到一些无辜的人，这是我自己水平的问题。我也在学习嘛，就是每个人都在喜剧，不只是说喜剧啊，在做自己这条路上，在学习怎么更好的理解自己、做自己和善待他人嘛。当然还是感谢这位听众啊，谢谢你的喜欢。后大概就是这些了吧，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卢超。
我是周一鸣，我们是
泸
州老窖组合。
好尴尬，
一点不尴尬，
笑的。然后录制的环境，我们在剧场，
我们现在在笑麻剧场，
在有没有人的角落里。
对，
时间是18:49，
2025年12月30日的18:49。
我们是这样的，不到最后一刻我们是不会录的。
卢超有拖延症。
周一鸣有拖延症。回顾2025，我们生了小孩。
2025年一整年我都在怀孕，年初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
这一整年就生小孩，
围绕小朋友在过日子，
挺大一件事吧。对吧。哦，
展望二零，
挺牛的，反正生出来了，
挺牛。谁挺牛？
我呀。
哦，
你挺牛。
哎呀，
你牛，你牛，你牛。展望2026年，希望明年，
展望
多挣点钱。
嗯，我们两个其实，
可以轻松的挣钱，挣点那个 easy money。
easy money， 怎么叫 easy money？
希望2026年带给大家欢乐。
对，希望能够
挣钱的无所谓，我们是艺术家。
希望能够有一些新的好的段子，然后演的也能更好一点。主要是我了，我生完小孩之后感觉自己不会演漫才了。
完了，就是希望大家在小红书上别骂周一鸣啊，周一鸣玻璃心。
主要是现在生完小孩之后更玻璃，现在是 double 玻璃。
读留言环节。
读留言环节。
嗯，好，有两条留言。
嗯，
第一条是泸州老窖有上节目的打算吗？
哎呀，我们也想上嘞，以为是我们不想上吗？人家不要我们。
好假，这是表演剧。我们有这个打算吗？有。
有。
我们一直在打算，但是。
在努力写段子了。
确实有时候也是不是说打算就能上。
是的。
好，希望我们能上。上去以后得冠军。
你在做梦吧。
你这人好没有自信。
我就是没自信，
我真的很烦你这种没有自信的这种。那怎么办？那就不上，永远不上。
上啊！谁说上了就要得冠军啊？
那你肯定要有这个信心吧？
啊，
这要搞好，
不能抱着这种信心。
那你抱什么？
不能抱什么？
抱什么？
不能抱这种想法。
抱什么？抱什么？抱什么？那抱什么？
失败？
那抱什么？
就是、哎、
抱着就是死亡的信念。
不是上不
上？就
是
哎，
上了。
那你就是给，就是太想给自己留了后路了。
没留后路，
留了很多后路。
我跟你说，你就是太重视这些比赛了，所以现在一事无成。
你就是太不重视这些比赛了，所以没参加过比赛。
我参加比赛拿第三名。
那是我自己参加的，
你太紧张了，卢超。
你自己参加了什么？
我在喜欢比赛的时候，卢超在台上忘词，空白，脑子
没有，你乱讲，忘词，太乱讲了，太乱讲了，太乱讲了。好，第二个，
第二个，
一个观众，你好，过去一年你们给我带来很多欢乐，好，让我很多次即将睡着的时候笑醒，抱歉，陪我度过了许多通勤的时间，好，虽然不知道突然笑出来会不会被别人当成神经病。
嗯，
不会，你们每个主播都特别的好，非常接地气，非常好笑，每个人的观点拼拼凑凑就是世界的观点，希望你们明年你们能常录播客。哎，经常
就是想让你们经常录，
经常录播客，他写了两
个，对对，就是非常想让你们经常录。
为什么这么能说？有什么小妙招吗？很想成为这样的人。
你得把问题名字读全。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卢超为什么那么能说？有什么小妙招吗？很想成为这样的人。好，我来采访一下卢超，有什么小妙招吗？
因为你回家，家里面有一个很强势的人，他不让你在家里讲话，那你出来你总得一直讲话吧，对不对？你就想象一个人，如果一回家就拿针把嘴缝上，当他迈出这个家门的时候，他是不是就特别想说话？
我又不是你妈妈，你是认识我之后才会这么能说的吗？
嗯。
你不要脸，
我原来就是一个惜字如金。
那你奶奶呢？你奶奶也是认识我之后才这么能说的？
我奶奶一直都能说。
哦，那为什么没有影响到你？
啥？我奶奶
啊，
我跟她相处时间不多。
哦，
我就是跟你在一起，就是
跟我相处的时间的最多
啊
啊，受我的影响。
是是是。
啊，卢少他们全家人都这样，这个是遗传，说实话，不是想成为就可以成为的。你见见卢少的奶奶，比卢少还能说。村头大喇叭，
赶紧见吧，我奶奶年纪很大了。咋了？
别提这些伤心的事情。
没有很伤心的，年纪大就证明身体好，长命百岁，长命150。
那赶紧见是什么意思？
赶紧见一下。
fine。 离家的孩子
流浪在外边，没有人。我没唱对应该。
大家好，我是吕博伟，然后我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萎靡，因为这已经是我录的第七版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己录突然就不会说话了。然后现在是2025年12月30号19:24啊，然后我来回顾一下我的2025年。我的2025年其实和前一年差不多啊，生活上没什么大的变化。也是上了节目啊，然后也是都是被吊打，反正也是被吊打之后还是写了一些吐槽节目的段子啊，基本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变化，就是没什么变化。然后 APP 上的年度报告也没什么变化啊，外卖和打车基本还是占了我支出的大头啊。小红书上，那我今年多了一个小红书啊，这还挺有意思的。我之前小红书是今年出吗？我去年还没看，我现在看小红书了。小红书那个它有个最长搜索啊，我的那个最长搜索是吕博伟，高强度自搜啊，每天看看大家对吕博伟的评价，大概是这样。这是2025啊，然后2026我觉得还是蛮令人期待的，因为最近老跟伟大爷聊天儿，你知道伟大爷这个人就是能给别人带来希望，还给我们还是规划了很多工作内容的，感觉明年会。明年会干一些，我觉得是比今年要好的一些事吧，不是好吧，会比今年要更大吧，我明年干的事情。然后我也马上要在1月份去参加比赛，看看今年再冲一冲，希望明年能，哎呀，明年能真正的出来吧，不像现在这样的，因为已经在这节目挣扎2年了，已经在行业挣扎4年了，希望能不要再挣扎了。我今年去报比赛，报咱这个比赛，我打眼一看，我好像就我跟咸鱼吧就上过节目，然后我是哎呀，我是当时我就一下不行，我说这要是没比过也太丢脸，希望明年好点吧。然后现在来读读评论啊，有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发了评论啊，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柏林的朋友啊，说我是一观战的欧洲听众，在柏林的家里给你写信，哎，在柏林。好，我想跟一观战的所有主播小伙伴道声好，谢谢你们陪我度过我很孤独很难过的时光啊，这是我们的荣幸啊。这位朋友，今年下半年对我来说是一段有点艰难的日子啊，我和老公原本计划今年下半年一起搬到欧洲生活，他来读博后我来工作，他因为签证遇到问题一直在处理中，而我因为又不能错过入职时间，只好一个人过来。于是我带着行李电饭锅开启了一个人的欧洲生活啊，带着行李和电饭锅，经典的出国的开局节奏啊。我每天一个人去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做饭和吃饭。德国的冬天日照时间很短，天气阴郁，情绪也容易波动，常常会陷入低落。我每天都会打开一观战反复收听，听着你们在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就好像看着我的朋友在我眼前玩闹。我非常喜欢你们，非常温馨，非常可爱，非常和谐的你们。哎呀，谬赞了，朋友。这其实我们私下也这个啊，也是勾心斗角。一观战笑妈的线上内容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啊！看着你们泰国团建，大家一起玩闹，一起准备武汉笑妈剧场的开业，大家哈哈哈哈槽的。大家给哈哈，哦，这给和哈长得太像了，大家给哈哈草的专场宣传打气。总之谢谢你们在这么忙碌的工作节奏里坚持定期更新，和我分享各种好玩的主题，就像远处的朋友在和我分享他们的近况，让我开心之余也带给我很多精神力量，让我好好生活的动力。2025年你和我们讲很多很棒的成就，武汉笑妈顺利开业，大家的节目上都有很棒的成绩啊，这个大家吧，除了我之外啊，哈哈曹成功卖了很多很大的专场，我们 bro 有自己的综艺节目啊，湘文发了好几首超好听的歌，卢超和周一鸣有了他们的宝宝，火腿有了新的美好恋情，小齐和修子第一次上节目就发挥得很棒，小江减肥成功，现在也反弹了啊，然后高子健家长成功，肯定成功了，算成功吧，我也不知道。 但愿吧，但愿成功了。又可以见到了五月天啊，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罗列了。总之就是谢谢棒棒的你们给了我这么多温馨的陪伴，能看到你们在这一年里不断收获新的成就，我由衷的为你们开心。新的一年一起继续加油。哎呦，这位朋友写的太真挚了，要马上要流出感动的泪水了。确实我还挺那啥的。嗯，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我就是你，真的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还一开始真的挺难适应的，你知道吗？我上大一的时候也是，你看我甚至是来的是国内，我身边都中国人，我很难想象你在还是在德国。哎呦，真的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这个，我们也会继续，带给您更多的内容啊，也希望。你的老公哈，也希望我哥能赶紧把签证搞定啊，你们两个快快乐乐的在德国生活啊。你的话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力量，我们都是相互给力量的。好，就到这儿。
大家好，我是小楚。然后我现在在家里，时间是12月30号，是这样的，我们要拖到最后才会把这个事情办完，我有拖延症。然后想跟大家聊一下回顾2025，我觉得这一年真的过得有点太快了，而且每次年终总结的时候。都有一种这一年好像突然就过完的感觉真的过得好快，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回顾这一年，我感觉这一年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成长的一年吧，对于我来说。然后自己对于工作的态度啊，然后和朋友的关系，都有了更成熟的认知。然后在这一年里面，我喜欢上了钓鱼，但我现在觉得比起钓鱼，我好像更喜欢独处，就一个人待着感觉挺开心的，我这一年觉得。所以我这一年来易观站的那个次数确实不多，很少会报名参加。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之前录过一期，然后和那个小块然后超哥录的那一期，我全程确实就是没怎么说话，但是我感觉心里还挺开心的，那一期就感觉录着很轻松。特别感谢易观站朋友们就是一直以来的这种喜欢和支持，然后还有包容。我今年我也尝试过了，我也做了很多勇敢的尝试吧，我今年也报了很多那种脱口秀的比赛，很多然后没学上。然后参加了奇葩说的海选，也被淘汰了。但我感觉尝试总归是好的了，反正总比原地踏步好吧。然后展望2026，我发现我口齿确实不是很清楚。展望2026，展望2026，一棵柳树留一留。一棵柳树，展望2026，就是展望吧，反正展望明年吧。希望明年，我能钓到很多很多的鱼，然后希望自己能上脱口秀的节目，希望还是一切都好吧，然后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不断提高自己啊，然后写出更多的好段子。希望明年自己能写出一个专场吧，这是我对明年的展望。然后最后一个环节是读信环节啊，致最好的网络朋友，是我们观众的一封信啊，我读一下。致我最好的网络朋友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认识2年了，见字如面，虽然没有花钱看过你们演出，哈哈曹除外。行，没有看过我们演出没问题，但我对你们彼此都非常的熟悉，就连非娱乐圈人士泰迪老师的生平都了如指掌， 啊，他在博客里面说了，你肯定是了如指掌了。似乎我们有过多次聚会，聊过很多话题，我们的关系那么近，近到你们就在我的耳边。当我看到小助手收集留言时，我总想要跟朋友们说点什么，一定也不一定要说些什么嘞。但我们的关系实际又是那么的远，远到我没有来过一次衣冠站的线下。希望有时间能多来啊，趁着年终总结说点祝福给朋友们。希望 Yuki 以后抱有钱，小江抱多男人，艾迪永不生病，哈哈草早日开上 Live House 巡演，高子和修子以后节目拿到好成绩，卢超成火腿也会有属于他们的春晚，泸州老窖超声波小楚郭子一个个也都将成为长沙的新名片啊！谢谢你对我们笑马全体员工的这么一个祝福啊！谢谢你啊！其他人都有单个的祝福，我和泸州老窖超声波郭子就合并成一个祝福了啊！谢谢你啊！然后希望伟大爷早日收购开花，来深圳开校麻当个事儿办。他现在应该忙不过来，他现在武汉估计还焦头烂额的。对，还有对春晚演员，不过他们就不需要我的祝福了，线下已经见不到了。走慢点慢踩，等等后面的兄弟姐妹们，也可以给他们祝福了，他们上了春晚也可以收获你们祝福吧，他们还是接地气的。然后谢谢这位朋友的对我们的这个祝福，然后谢谢你们，谢谢你一直陪伴着衣冠站，希望你也能越来越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谢谢你们。然后这就是我今年的这个回顾发言了，谢谢你们，我们线下见。
来，三二一，开始录制。大家好，我是月生。
大家好，我是修子。
很明显我们两个人现在在一起，对吧？我们俩现在在我的爱车上面。
你没有人问你，实在是。
他不是要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录制的环境吗？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呢？修子，你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没地儿去了。
你确定吗？因为我们今天来探了一个梦想少年的班。
哦呦。
他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好好好好。
然后时间哦。我们录制的时间是2025年12月30号晚上8点13分，在我们车上，好吧？这是一个年终总结，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25年整体怎么样。
好，
我先讲吧，因为修子肯定过得比我好。
实则不然，
实则不然嘛。我整个2025年在校麻满满当当、
哦，
好吧？其实今年的工作主要还是演出。然后基本上没有别的吧，我今天就是多了一份工作，就是拍短视频。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关注到我的这个小红书账号漫才超声波，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和波波的这个账号。然后2025年其实唯一做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变化，演出方面反正段子写的也不是特别的顺利，也不多，今年没怎么写新段子。
不介绍一下自己的编剧活吗？
对，然后主要其他的另外拓展的业务就是有两位小兄弟过得太好了，活实在太多了，弄不下去了，于是非常有幸运的跟波波还有高子一起跟曼德兄弟他俩一起写稿，帮助他俩创作，没有了，又就没有感觉没有什么别的变化了。然后参加了一个比赛吧，一个比赛拿了个第三名，还不错。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了？
今年4、5月份吧，应该是。
OK。
这就是我的2025年。修子，你来说说你的2025年。
我的2025年。差强人意，括号勉强让人满意，就是出去演出，在家演出，没了，好久没了吧。
上节目的事情是去年前年的事情是吧？
对，上了个节目，然后跟工作人员和演员们相处的很愉快。
整个比赛呢？
整个比赛不想提及，然后2025年差不多就对，年底刚刚发生了一点小变化，年底我加入了我们北辰这边的猫猫保护组织，
哎呀，
成为了一个 光荣的猫猫侠，
不错，
然后跟这个长沙临安日的朋友们也有了很多的接触，希望大家希望大家多多爱护我们的猫猫狗狗，也不是怎么有歧义啊这句话希望大家还是
我们的毛孩子们
对对对对，希望大家有余力的话啊，多进行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好吧，然后会让你空虚的内心获得一些满足，这就是我2025年最后做的一些事情。
太正能量了咱
啊，是吗？
也太积极正能量
啊，是吗？
生活非常积极正能
量。
2025年我们修子老师啊演了很多千人场
好像是因为有我才能得演一样，
非常羡慕。我们修子老师可以分享一下第一次演千人场是什么感觉？
第一次演千人场，
给我们这种没有演过的一点什么小建议不？
小建议就是你不要管他们，
嗯，
因为千人场的观众，咱们真的讲实话就是二楼二排三排的观众后面听过来的笑声很像罐头
啊。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是主持人在上面主持的时候，底下不是在乐吗？
嗯，
讲实话，你只有听前面的那个是真实，相对真实的，然后后面的我也很感激他们，但是讲实话听起来真的
有点假笑了，
不真实，对
啊，就是跟着他来笑的那种，
就是那个千人场有点太大了，讲实话千人场真的有点太大了。
嗯，
所以2026年的1月3号我要去成都给哈曹的专场主持，
嗯，
那也是个比较大的大剧院，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在千人场主持。
好、哦、
我现在有点想气眼了。
已经在展望2026年吗？
对对对，很一个很顺滑的
第一场就开始气眼，
一个很顺滑的一个我2026年的第一场是在北辰笑麻，你开玩笑。
嗯，
3号去主持大剧院，这也是很让我目前为止担心的一件事情。
你肯定可以的，毕竟上过节目。
哦，是吗？
嗯，那2026年我们展望一下呗。
2026年我希望节目对我好一点，
嗯，
然后希望有更多的演出机会吧，然后希望我们笑麻 group 笑麻 family 可以更好真的希望我们俱乐部可以更好。
好官方啊，我们修子老师，
因为
不会是上过节目的人，讲话就是注意分寸，
因为有很多情况不便向大家说明但我们现在真的需要越来越好。
行，2026年我就希望我可以多多与我们修子老师同台。
哎呦喂，
好吧，不仅仅是在笑麻的剧场，也希望在很多其他地方的剧场舞台上面与我们修子老师同台一下，感受一下他的所谓的那种假笑声
不知道你在装什么
嗯，好，这就是我们整个2020年的展望哈，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衣冠战楼，好吧。
哦，还有一个展望，因为2025年的11月26号是反对待动物法最后的征集，我希望2026年它可以正式出台。你看这个正能量，
上高度，
可以，非常好。
你开玩笑，这个上高度。好，接下来我们是一个对我们观众朋友们的关注了啊，听友朋友们的关注，就是一个读评论的环节。
没错。
好的，我的评论是 To 阿修，至今那首《荷塘月色》还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散去。听播客听成憋笑挑战，无论站子还是开子，都请多录好吗？我想多录。讲说《荷塘月色》这首歌也确实写得很好，也不是我的功劳好吧，我现在就查一下他的作曲人是谁，别急啊，他的作曲人是张超老师好吧，让我们关注一下张超老师的作品好吧，不要再关注我的歌声，然后我希望2026年可以多录这些，跟朋友们吧，跟朋友们多录这些播客，因为跟朋友们录播客是完全放松的，完全没有什么表演欲的，讲实话听起来无论是我们还是听众老师都会感觉到更加放松，所以说
现在放松吗？老师
还蛮放松的，
嗯，
我也希望可以多录啊，但是
搞个这样双人播客
那也太私房了，这是吧，
太私房了，
可能到时候你会问我要你爱车的租赁权之类的，我也
嗯，
哦，还有第二个，
嗯，
第二个是虽然我知道你经常会去检查口腔，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吃太多，不太好啊，当然你开心最重要，希望2026年接阿修的考试运云磕头 JPG 朋友
很难，我只能说很难，
朋友你现在已经给你叠了太多 buff 你知道吗，你自己已经这个虽然但是这一波已经讲实话搞得我有点 自辩无能，然后我最近确实还蛮开心的，我也希望，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开心最重要。
嗯，
然后
开开心心的，
对，你开开心心的，然后你不去自己卷自己，不去过分焦虑的话，其实任何成绩，就是比如说考试啊，你都是水到渠成的。我希望大家
考得不好，那也是自己的成绩，接受它。
对，更何况你能获得这个考试的资格，你就有一定的基础，你不要太等60分就过了，朋友们，60分就可以了。
他接你的考试运，不会是接你的考驾照运吧？
我跟你讲实话，我考试运我就是62分飘过的，我那成绩写的呢62分，那过了就是过了，好吧，不要有太高的。我也没考过什么第一第二，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真正的顶级好运，我只能跟大家说，如果你只是想过的话，你对自己有点信心，那合格它就是合格了，好吧。
嗯，
你相信自己，然后你是有自己的潜能的，前提是你不要否定自己，好吧？希望2026年我们都能跟这种负能量狠狠的 say goodbye， 好吧？
对，2026年大家轻轻松松的过完那一年，好吧？
拥抱自己的潜能，朋友们，2026年我们都能过得更好。
嗯，你读完了是吧？
读完了。
我读一下我的。想对医生说的话，你真的是一个超温柔的人，有的时候忍让不是软弱，相信你自己，你是最棒的。听到的时候确实很感动，好吧，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给我发来的这个留言啊，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如果遇到不需要温柔的时候也不用温柔，就把温柔留给自己就可以了，好不好。我非常相信自己，也希望你可以相信你自己，我们都是最棒的，我们都有开开心心的2026年，健健康康的2026年，也希望大家不要内耗，好吧？最近的人确实内耗有点严重，我自己也有点严重，我决定放弃卷自己，就做一个普通人，做普通人也挺好的，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我的回复结束，谢谢这位听众。
开始，高赞。好。下面请介绍一下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录制的环境和时间。大家好，我是演员波波，现在是笑麻的漫才演员，笑麻即兴的演员，也是在外面接一些散活的特约演员，反正就是演员，主要靠表演挣钱，现在在家里面客厅的地垫上面录制，旁边有我家的一条小法斗在打鼾。现在的时间是12月30号晚上8:23:15，有点像录口供，不知道为什么。好了，下面就介绍完了啊，下面回顾一下2025年，展望一下2026年。回顾一下2025年，我想想啊，2025年，反正先说生活上面吧，反正就是搞了好多次饭，做了各种的小炒，请明星朋友在家里面吃了饭啊，不是预制菜啊，都是自己在菜市场买的，然后自己搞的那个孜然牛肉啊，赢得了这个我们所有的明星朋友的一致好评，说这个孜然牛肉确实不错啊，得劲，好强，哎，干得流口水的。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工作方面，工作2025年，其实大部分白天的时候在这个我们长沙的第一师范有一个导游的工作，那现在好像是因为闭馆然后停止了，然后晚上就在笑麻进行漫才还有即兴的表演，然后还去这个南昌比了赛，拿了一次季军，哎，是我们目前这个超声波组合最好的名次。然后还有就是工作，我们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演了一个中短剧叫阿贵的春晚，到时候应该会在湖南卫视播出，虽然上面写的是主演啊，但是戏份确实不多，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好吧。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老婆让我去搞健身， 不是让我去搞，是我们一起开始健身啊。我希望正好就说到这个2026年的展望啊，希望新的一年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肚子减下去一点，哎，要不然的话确实有点太不健康了，因为我是中度脂肪肝，这个确实不太好。再展望一下，就希望2026年家人朋友们都可以身体健健康康吧，平平安安吧，工作就是不求太上进，好吧，就也别太退步就可以了，然后有工作的好好干着，别说多挣钱了，能挣到钱好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行。哦对，就展望看看能不能到时候自己还有时间能拍点东西，也不是有时间，有想法吧，有想法再拍点东西。下一个环节，读留言的环节。我收到的留言是观众的提问，问的是明年2026年有没有上节目的打算。其实说到上节目啊，哎，因为之前确实有花时间在这个去上节目，然后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和财力在上面，所以其实对这个上节目吧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冲劲，就是如果要花太多时间的话就有点不是那么大的兴趣，但是还是想冲一把。哎，因为毕竟上了节目，不管是知名度啊还是这个收益啊，都会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啊，实话实说啊。所以看看明年有什么节目就先冲一下吧，反正那个奇葩说是冲不了的，那个奇葩说主要是确实吵不赢别人，已经试过了。然后明年的脱友，我们超声波看搞出点新段子，再冲一下，因为2025年去冲了，没冲过啊，没冲上去啊，再冲一下喜人奇妙夜啊，就是反正有关这种喜剧表演类的节目都冲一冲吧。都说完了就结束了是吧？啊，那就搞完了啊，好，那就结尾了。
哎呦，我是哈哈潮南山，我现在在家里面，我小孩在外面看那个动画片，我抽空给大家唠会儿。年终总结嘛，今年过挺累呀，但是还是有点收获了。今年真的挺多事的，所以就没怎么录那个一个观众站起来，忙啊，忙点好啊，啊。等我不忙了，多跟大家这个在博客里面见面吧，啊，完了要读信啊，看看啊，挺羞耻，说实话，哎，我也不知道谁给我写的信，他跟我说，嘿 ，bro， 今天也很开心认识你这么个开心果。其实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 rapper 的人，我其实也不太喜欢，我现在是搞黑人音乐的艺术家，我给自己的 title。但你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你很真诚很善良，嘿嘿嘿，我知道你和那些人不一样，嘿嘿嘿，你是一个可以完全跟随内心而去创作的歌手，也没有吧，也没有吧，啊，更是一个温暖快乐的脱口秀演员。如果你在外面受委屈了，我们都在家里等你回来，脱口秀观众永远是你的后盾哦。今天看到你今年专场破千人那场，你哭得像个哎呦，不要讲这个了吧，我脸不好意思。我就在想，真好啊，当初被无数人嘲笑的188用自己的硬实力证明了一切。哎，我真的是，我念这个真的是，你不如打我两拳，我真的我这人害臊啊，只要你还讲嘿嘿嘿，我们一直爱你，嘿嘿嘿嘿。哎呀，我喜欢唱歌的爸爸，喜欢讲段子的太子，喜欢录播客的主播，喜欢真诚善良的哈哈草。哎，你这个优质评论可以给50块钱一条。还有一个，哎呦，还有一个太长了，我的妈呀！好了，我也念了啊。看到小助手在群里发的真迹消息，我的内心瞬间澎湃起来，我对笑麻的一切都太爱，自从在线上认识了漫才兄弟和哈哈草以后，对笑麻的一切都充满了向往，无奈自己是上班的牛马，家里还有10岁的男孩，哎呀，不容易啊，
尤其 base 在武汉去尝试看演出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在2025年的7月还是想办法和好姐妹去了一趟长沙，看了一场小马的演出。小马看到武汉以后更是欣喜若狂，这些我喜欢的演员一定想办法把家里安排好去看小马演出。但看线下演出对我这种社畜老母亲来说还是很麻烦，生活的琐碎就是我脚上的枷锁，因此小马的播客两档都是成了陪伴我上班摸鱼下班疗愈自己和睡前放松的必备良药。每一位笑麻编内主播和编外 homie 都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虽然我心中笑麻的这样窗是曼特兄弟和哈草打开的，但是通过播客我心中盛满了每一个主播，热辣爽利的小江，柔中带刺的 Yuki， 毫无避讳的泰迪，毫无避讳的泰迪说的有点像那种公园里面的真正的泰迪一样，内心丰富的火腿，精力充沛的花劳卢超，每一个对我来说仿佛都是老友。虽然你们不认识我，我听播客也没有用小宇宙 APP， 作为一个年近40的中年人也不喜欢做数据写留言，但是我对两档播客和各位主播的爱不逊于任何一位听友。最开始听播客都是从无聊斋和闲聊开始听的，但是到现在我反复听的唯二就是一观战和开心聊天了，这两档播客在我手机和电脑里面都包了很厚的浆了。我最爱的主播就是 MC 哈哈草了。最早的一观战，哎呀嘞，可以说是霸别跳大梁撑起来的。我也能够很清晰听到他的来时乐，真是宝藏男孩。其实最早的线上认识哈哈草，他和漫才兄弟段子我都是反复听，但是我听的最多的就是他的电军获奖感言，每次听我都和台下的伟子一起哭，我们霸别太不容易了，早该红了。其实之前也挺红的嘞，为什么我认识你认识这么晚，就因为我不是长沙人吗？爸爸去了，哈哈草在我心中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像我护理护气的弟弟，保里保气的弟弟了。每次听到他的播客里发出可爱的哼哼声，嘿嘿，或者开心，嘿嘿嘿，害怕撒娇，哎呦嘞，我刚才我真听不下去了，我怎么刚不下课了？我可以不念他接下来写的东西了吧？啊，呀，哎，说实话，哎呦嘞，这个夸的太狠了，狠了的姐姐，我念不下去了，反正他。啊、哦，他12月28号他是线下见到我了啊、哦，我觉得我可能看到那个姐姐了啊，然后他希望我今年越来越好，姐姐我也祝你今年越来越好，好吧，祝你小孩子少给你添一点烦恼啊，阖家欢乐啊，哎，我真的就是风言风语骂我都无所谓，你就夸我，还有我自己念，真的就是羞耻 play， 好吧。那么2025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大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25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的凌晨3点11分。啊，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录这个播客特辑？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播客导演憨豆呢，其实在很早之前给了我这个作业，但是呢我因为很多其他事情忙忘了，然后在30号的晚上的7-8点钟嘛，就给我催稿让我快点，但是那会儿呢我在一个饭局上，那会儿已经有点喝多了，然后就是现在是醒酒了，然后在酒店的床上，然后来录这个2025年的一个年终总结。2025年其实对于笑麻来讲这一年我们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啊，对于我个人来讲呢，这一年是我的本命年。本命年呢其实大家也知道一般呢就是会有一些坎儿。然后本命年的第一天啊，就是大年初一那天，直接就是整个急性痛风发作，在北京那天晚上正好陪漫才兄弟他们啊春晚庆完功，然后第二天我就下不了地了，就已经走不了路了。 然后后来就回长沙体检，又查出这个糖尿病啊，就各种的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说2025年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敲响了我对于身体健康这个事儿的一个警钟。就我就明白其实不管怎么样事业也好啊，包括演出啊，这各种的工作呀，还是不能够忽视自己的这个身体。这是今年我收获最大的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对于笑麻来讲呢，我们今年在节目上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去年了哈，我们在2025年的节目上还算是交出了一个能够让大家满意的成绩吧。然后这个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演员在节目上被大家认识，有更多的朋友来线下来看我们的演出。然后熟悉我们的观众呢也知道，在今年的八九月份十月份，那个时候我们接手了武汉这个城市的厂牌，原来叫开饭喜剧，因为都是很好的朋友。的确现在的行业的经营呢其实也不太想跟大家去聊这个事儿，因为的确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今年面临的压力其实比往年都要大一些。之前一直就是跟我们同时成立的一些厂牌呢，在这一两年呢陆续的关门倒闭，这也是我们特别不想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没有办法，就行业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可能要面临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整个笑麻的团队呢，就是对于武汉的厂牌，然后就开始努力，然后就开始重新呢装修设计，到包括后面的演出的进行。大家关注了我们的这个抖音号，知道啊，我们下面有后台也发布了一些我们现在的经营情况啊，就是想想呢也挺有意思。然后但是的确是压力还挺大的。这就是2025年然后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对于我来讲，除了我个人，其实更多的是对于笑麻这个厂牌这一年的变化，包括韩豆要求我们，也要求我们是要对2026年有一个展望。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我从2021年那年过年开始，我每一年的跨年和过年其实都是非常焦虑的时刻。就像为什么这年前这几天密集的有一些饭局，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你不得不吃的一些饭，要感谢的一些朋友，各种的，就是还是要在年前走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就是我本身其实是非常讨厌这样的事情的，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会焦虑呢，就是怕不符合大家的期待，怕大家对笑麻失望，就是怕我们的整个的经营不能满足我们演员的整个的需求。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团队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然后之前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要运营管理一个将近50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说现在就是压力会比较大会比较焦虑。我希望2026年所有的事情能够更顺利一点吧，然后目标能更明确一点，也希望整个行业能够在2026年呢能够比2025年能不能再好一点。这个大概率不会啊，但是我觉得应该展望嘛，还是可以说一下的，还是我希望我希望可以这样。然后我也希望2026年的这一年呢，所有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包括我们一观站的听众朋友，能够继续支持我们。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预期吧。包括2026年的节目上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些更多的新鲜的面孔，能够让大家认识。也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新人一些时间，给他们一些鼓励。那这是对2026年的展望，当然希望身体能够健康一点，好吧。 OK， 接下来是我的这个读留言的 环节，然后是导演呢憨豆给了我两条这个评论，让我们就是念一下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评价我来读了啊。第一条是舞台和播客都好久不见的韦大爷你好说实话是因为漫才兄弟才认识的你和笑麻但是我有认真补看你的段子你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谢谢谢谢啊。他说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你的经营能力，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你所有能力中的一部分。哎呦您这高看了，在听了你在各说各的北里的表达这个我补充一下，这是那个广智跟星辰的一个播客各说各的北，因为我录的比较多，就是在那里面录了好几期了，有一期好像专门是聊俱乐部主理人，这个可能那期好多朋友听，很多同行也都在听那期节目啊。他说听了那期节目的表达，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这有点太大了，这 title 有点太大了，像你的名字一样啊，不知道你以后还写不写段子了，括号当然希望你继续讲括号完毕，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支持相麻，谢谢韦大爷给了我们这么多惊喜谢谢这位朋友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吧，借这个机会，其实我接下来可能不会花很大的精力去创作段子了，原因很简单第一呢，时间精力的确是我有点顾不上了，因为你在舞台上你还是要给大家呈现成熟好笑的东西，就是现在我的精力加上能力其实有点做不到了，就很难给大家呈现出90分的东西但是如果一旦时间允许的话，就是有能静下来的时间的话，我还是会想写的，因为毕竟是演员嘛，我当年做这个俱乐部其实就是为了能让自己有地儿讲，但是后面发展到现在呢，就也是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这是第一点，是因为精力跟能力的问题。第二点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目前对于自己的创作已经没有那么有自信了，因为一个演员在台上讲东西他一定是要对自己内容自信才 OK 的，我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恐惧舞台，因为你很久时间没有讲，包括你很久时间没有创作新的内容，你上那个舞台其实内心是非常的忐忑和愧疚的，但是一旦演员失去了这方面的一些自信的话他就会像坐滑梯一样，就是越来越往下，再加上身边不断的在涌现这个行业的一些有天赋的一些朋友，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各自做好各自擅长的事情就挺好的，对吧，那我们给演员去呈现营造更能让他们开心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我呢就去做这个搭建平台，包括新人培训以及各种运营方面的事情的工作，就是大家各有分工，我觉得也挺好，好吧如果有机会后面还会写新的会上就是回答这位朋友的评论，然后接下来是第二条评论，哇好长啊这条评论，他说你好，我是今年春天开始关注这个播客的，因为脱友喜欢上了很多笑麻的演员，大多数主播呢又有长沙口音很亲切，所以呢经常当做一个背景音陪伴我，有一搭没一搭的听，今年夏天是我大二暑假，我在长沙县实习，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路程比较长天气也比较热，中午一个人去食堂吃饭，我是作为驻派实习记者到其他的单位，周围也是没什么同龄人可以跟我讲话，我这插一句应该跟我学的是一个专业，实习是当记者那应该是新闻学的一位学生他说我一个人上班下班吃饭都会听一贯站，当时我马上升大三，面临职业选择和读研升学的问题，我对这些大的人生议题根本毫无头绪，每天在公司也就是摸鱼，学不到新鲜的东西，但是我在播客里听到了大家的一些声音，听到的人都很鲜活，听起来很快乐，我感到他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让我很向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治愈着我， 没有按部就班走在正确的道路，但是很松弛又很坚定自己想要什么，每天活得很开心很热烈。我突然觉得这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非得走那几条既定的道路也能生活得很好。这些主播虽然不认识我，但是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平静的，现在想起来也是充满阳光的夏天。当时也是托友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决赛播出的当天也伴随着我实习的结束，我的一部分焦虑和疲惫同样留在了那一趟会周而复始开下去的公交车上。我会有新的焦虑，但也会有新的事物激励我。开学之后呢，上课、写作业、实习，事情越来越多，听播客的时间呢，就没有暑假那样频繁了。但是看到谭颂的消息，我偶尔也会听一听，总想去现场录制，但是也没有时间，转眼现在已经是各种意义上的真正的冬天了。前两天看到小助手发的朋友圈，我走在去地铁站的路上，下雨，风很大，我突然回想到这个被太阳炙烤的发烫的夏天，我也是这样走在路上，为各种各样的事烦恼，但也被一群温暖的人逗笑。哎呀，写的真好，谢谢谢谢谢谢你。因为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想象到我们能够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感谢你喜欢听我们的播客。如果说我们的播客能够在你某一个时期能够给你一些力量，或者是只是给你到了一些陪伴，我觉得我们的价值都已经发挥到最大最大最大了。谢谢。然后我们努力做到更好吧。哎呀，何德何能啊我们。哎呀，希望你在接下来的不管是考研还是工作还是怎么样，希望你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可以更快乐，好吧，更快乐。但是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路径，然后所学的专业还是先要认真完成自己的学业。这个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这个事儿呢，其实比较难啊，因为我也曾经大学毕业有过这个时期，脱口秀演员其实也有很痛苦的一面，只是大家没有看到而已。我们只是给大家呈现出了大家快乐的、潇洒的、自如的那一面，所以说也不用太过于羡慕。就是你所学的专业或者你以后参加的工作，它可能会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脱口秀演员这个行业到什么时候它就可能不是一个行业了，或者是它不能够养活我们自己了，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会更痛苦所以说听节目的朋友，就是如果说你也想啊，我想讲脱口秀，当然我们欢迎你来，但是一定，我建议还是要有一份自己的本职工作，好不好？好吧，谢谢这两位朋友，这个评论就读到这儿了。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一个观众站起来》，
感谢大家收听《一个观众站起来》，
感谢大家收听《一个观众站起来》。
感谢大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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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收听《一个观众站起来》，
感谢大家收听
《一个观众站起来》。
我们2026年
再
见，
拜拜，
见，
周一鸣，我们2026年
见。